平安，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20章第一节看起。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呢？他竟寻索我的命。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你必不至于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愁烦。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去成就。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好，这里我们已经提过了，撒母耳记的那个版本的可靠度是很差的，就是抄录的文是缺脱了很多的地方，它的合记也不是够清楚，我们只能很勉强的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大卫知道自己糟糕了，约拿丹说不会的，约拿丹会帮大卫讲话的，这是我们仅仅能够推出来的。大卫就说：这样吧，明天我应该跟王吃饭，但我躲起来，然后到第三天。这为什么要等到第三天？王应该是第一天就问了，怎么等到第三天呢？啊，不管怎么样，就我们照现在经文来讲哈，就是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是说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牛献年祭。你父亲又说好，仆人就平安了。他若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你需要去测试扫罗的心态吗？大卫早就知道了。约拿丹也是故意的不面对现实，因为他不想要让他要站边。两个都是他最爱的，两个都是他极爱的，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朋友，他没有办法站一边反对另外一边，所以他就一直躲着，不想要表明态度。但大卫说现在没有办法躲了，我求你帮助我来探一探你父亲的心意啊，告诉他我到伯利恒去了。他发怒，就是耶和华，你就知道他是决意要害我。第八节，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为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你杀我就好了，我在你父亲面前太辛苦了。约拿丹说：断无此事。约拿丹怎么能说断无此事呢？就记载到现在，我们已经看过，约拿丹也看到这种情形。但是我们就想，既然抄本有写到说约拿丹还说断无此事，也就约拿丹还是能够好像故意睁眼不说瞎话，或者没有看到事实。他应该看到他父亲是要杀大卫，但就姑且说他真的没有看到，他就说我们再试试看哈。如果我父亲真的用严厉的话来回答我，我们就往田野去来听到答案吧。啊，就是这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样来调和的合情合理一点，但我们知道约拿丹还是不愿意承认扫罗要杀大卫。那大卫说一定会，他要杀我的，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交换信息。第十二节，约拿丹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 若向你有好意，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我来探我父亲的意思。这也很奇怪，这需要探吗？嗯，而且他探的方式也不是怎么探嘛，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问答嘛。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啊。这是约拿单的难处，这是一个孝子的痛苦。他看到耶和华曾经与父亲同在，现在不与父亲同在了。他看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如同以前同父亲同在一样。这的确是叫人情何以堪的事，叫一个儿子既是大卫的好朋友，又是父亲的孝子，他真是很困难啊。这就是约拿单，真是虽然是大英雄啊，但是他也苦啊，因为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路，无路可走，进退两难。当然都是扫罗的错啊，造成的悲惨。约拿单恐怕也是知道，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我家里因为老爸这样做法，我们家族会非常悲惨的。那时候请你可怜可怜我们。这约拿单讲这个讲的难过，大卫听的应该也难过啊。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罪的约。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约拿单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这我们都不太知道为什么有这种行动啊？为什么没有第一天当时就问，为什么要等三天啊？为什么要在这里射箭，好像在用一些很奇怪的动作来隐藏自己的位置和想法啊？就这我们都不懂，但我们懂的是，就是约拿单和大卫是相爱的，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物，就是约拿单的父亲大卫的老板，就是扫罗。扫罗不正常，以至于这对很好的朋友，他们也不能正常的过日子，很悲惨。属灵的人未必是神就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有的时候不解决还更严重哈。你等第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显然以前他躲在这个地方过，在以色列磐石那里，那里有一个以色磐石啊，那里有个磐石，你在那边等我，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就是如同射箭靶一样。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要透消息，透露消息要把人拆开，完全不必这么麻烦啊。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他是希望在这个话里面透露出玄机，透露出你应该走还是逃，还是留在这里。但是不需要这些，这些都不需要，见面直接清清楚楚说赶快逃就好了嘛。或者说我爸爸没有发怒，你回来就好了。就是把事情要变得这么复杂，我不懂啊。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啊。大卫当然去留都是耶和华的打发，耶和华的带领啊。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啊。这个我们是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当然也是过分的一个讲法了。世世代代我们哪里能够看到明天呢？明天可能就翻脸成仇了啊。我们对未来，对过去，对现在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要健忘的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只能说主若许可，我们就希望怎样怎样怎样。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坐席要吃饭，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啊，他坐在靠墙的位上， 约拿丹侍立，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哈，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兵器的。大卫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洁，他必定是不洁，所以没有来吃饭。这里没有讲没有来吃饭，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啊。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约拿丹说，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扫罗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我们回来说约拿丹跟大卫呢商量如何能够知道扫罗是不是真的想要杀大卫啊？因为约拿丹说不会，大卫说会。我是觉得以约拿丹的聪明，扫罗的计谋的明显，他应该知道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不知道，他还愿意相信呢不可能相信的东西，就是扫罗没有要杀他的好朋友大卫。好，扫罗真的要杀他的朋友大卫，因为扫罗对约拿丹也发脾气了。第三十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你是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儿啊，我是为你好。哎，就是这我们说过很多遍，这就是老皇帝老王把小王身边的老臣，当年跟随老王的老臣通通杀掉，这是为了让太子继位方便。这个古今中外历史，宫廷甚至家族企业常常如此的。嗯，最忠心能干的到最后就是被逼宫，只要是保证太子会继位就好了。但太子怎么样被保护，念了多少书，嗯，不管在台湾，在全世界，在韩国啊，这些财团能够传到下一代，能够传个一代已经不错了。因为再怎么保护，他变成纨绔子弟是非常可能的，变成纨绔子弟就辅佐不起来了。好，约拿丹可以扶得起来，但是扫罗破坏了这个可以被扶持的情形。因为约拿丹自己知道是大卫要做王，他来扶持大卫，他愿意居次位啊，他实在是很聪明啊。他这时候还帮大卫讲话。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他对你不是忠心耿耿吗？这时候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扫罗真是丧心病狂，疯了。他本来要保护儿子，现在要杀儿子，就是精神病鬼附的太厉害了嘛。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哇，我父亲真是很恨大卫啊，很嫉妒大卫。我们也必须说，你这个都看不出来吗？这太容易明白了嘛。那你父亲舐犊情深，当然是你重要了。大卫是外面人的，不是赵家人的。于是约拿丹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他为大卫愁烦，他也应该为自己愁烦，因为他也没有路好走，他没办法保护他最爱的，因为他最爱的被他最最爱的父亲追杀，他没办法。次日早晨，约拿丹按大卫的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这里也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就是这些动作和话语我们会觉得有点多余啊。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丹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丹就把箭射在童子前头。童子到了约拿丹落箭之地，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丹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这回到主人那里就是回到约拿丹这里，回到约拿丹这里，约拿丹不是正在跟大卫说秘密话，这不是暴露身份了吗？这也是我们不太懂的地方，但是我们懂的地方就是约拿丹跟大卫不能再见面了，约拿丹不能再保护大卫了，大卫要赶快逃，这是我们懂的。这个约拿丹呼叫童子说，赶快去，不要单言。那么童子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丹和大卫知道，也就是说这话是约拿丹对大卫讲的，偷偷的讲的，间接的讲的，人家听到了听不懂的讲的，可是他们等一下就见面了，私下见面直接就讲得清清楚楚，何必多有这一趟呢？我还是说我不知道。约拿丹把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好，这次童子就走了。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叫童子把这个箭拿走就好了嘛？约拿丹交给童子说，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哦，他们两个人好朋友，有很多话要讲，有很多要表达的。因为父亲，因为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罪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愚蠢，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头脑清楚，彼此相爱，行的说的讲的都是对的事情，可是你行的说的讲的都是对的，不一定就能顺利。在这个世上，很多时候愚昧的人，愚昧的事，不法的事是畅通无阻， 而陶祖喜悦的正确的事，合神心意的事，是寸步难行。我们不要因此就走世界的道路，我们因此要继续更走十架的道路。那个十架道路是通往永生的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啊。我们找到，我们发现找到了又下来的人也多。求主帮助我们，是进了窄门，上了小路，艰难的走着，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能靠着主为我们所预备的持续下去，继续的走，继续持守，继续走这条路，像加勒和约书亚一样，最后终是走到了。虽然可惜只有他们两个人走到。现在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现在发誓啊，这个誓言是包括应用到我们的子孙的身上啊。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去了。啊，这个没办法，在神的带领之下，就是两个很好、很敬虔、很相爱、很纯洁的男人，他们没有办法继续做朋友，他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做朋友，他们要分开。这是很艰难的事，很困苦的事。好，我们再想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这我们先看到大卫跟约拿单讲：“哎呀，你爸爸为什么要杀我？”约拿单说：“没有，不会有这个事。我们已经说过。”约拿单这样否认是很奇怪的。他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吗？他居然看不出来。他父亲是要杀大卫，是很嫉妒大卫的，因为他父亲做这个事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很多次了。约拿单真的不知道吗？很奇怪，或者他实在不想知道，所以他就扭曲。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刻意扭曲三样大的见证，我们会犯这个错误，会看不出来。不是说这我们这样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的确会有这个情形看不出来，因为我们不想看到那样的事实。我们也看到约拿跟大卫在这里结盟，他们以前一见面就结盟了。只是约拿单似乎对大卫有更多的感情。大卫是哭得更厉害，但是那是因为大卫大概没有地方可以去。约拿单起码还是一个王子吧，大卫只有逃难的份。我觉得不管是大卫是约拿单，我们都应该做祷告：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个太难了，太难，走天路要继续走，而且要合神的心意，而且不要走那个小路，不要做一些事情好像可以减缓我们的艰难，而实际上不讨主的喜悦啊。他们后来大卫不去参加晚宴就逃走了，扫罗大发怒气，就责备约拿单，约拿单也非常生气，就去跟扫罗跟大卫辞行，两个人非常的难过。但这不能避免的，就是生活中必定有这些现象，没有办法避免，我们非背十字架不可。若是主许可，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悲惨的事，但是没办法避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愿意走十字架道路，愿意走艰难不讨自己肉体喜悦的道路，愿意走上帝喜悦的道路。主啊，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体贴肉体，叫我们不被我们的欲望辖制，让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畅通无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